哎，东哥你好，
哎，你好，上线了。
非常荣幸能够和你聊聊天啊。
哎呀，你别这么说，非常荣幸，是我非常荣幸，你肯接受我访谈，我就非常非常荣幸。
又不是什么名人，也不是，哎，怎么样？听清晰吗？
可以，还蛮清晰的，现在技术好了，就是它会自动去一些噪音，自动降噪，软件降噪。
那好的呢，真的，我这又不是什么名人，也没有多大能耐，能够和这个我的偶像聊聊天，我觉得挺愉
哎呀，
快的。
你这个情商一看就是读博士的，一看就挺会说话。
这个我接受这个，栋哥说的，哎，我首先，栋哥咱年龄的相当，但是呢，你既然栋哥了，那我就小明了啊。这个我非常希望和你聊聊天的原因是，你这个不卑不亢讲述故事的方式，还有你这个锲而不舍做这个播客的态度，我觉得你这就是我的一个偶像。然后呢，前面听了你好多节目，我觉得这个陪伴我度过了好多这个愉快的时光。所以
非常感谢。
一方面我觉得你这个是我的偶像，另一方面呢。我听你讲东西觉得很亲切，心里面已经觉得是一个没有谋面的朋友而已了。然后呢，根据你讲东西方式，我觉得咱们应该这个性格非常相像。如果在现实中物理距离很近的话，我觉得咱也应该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
现在是这样，就是有网络嘛，也非常的。其实我，因为咱们年龄差不多，你就会发现到我们这个年龄，我很少去线下聚会了，反而是。你呢？你多吗？还？
线下的话，哎呀，现在怎么说？我总结了一下，觉得，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嘛，这个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又上博士，好像是原来的那些，就是原来认识的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和原来的朋友在一起不知道干什么，就觉得很没意思。我就说，要是有个什么共同的爱好，你比如说打篮球。那还行，你首先怎么在一起？20分钟怀个旧，10分钟，讲讲现在，5分钟讲讲未来吧。大家对未来哪有那么明确啊？然后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个共同的爱好，能去一起打打球什么的，还凑合。如果说再没个什么共同爱好的话，原来的老朋友根本就基本上没法聚，聚了很没意思。
对，是这样。我现
发
在
的
聚
朋友
会的
圈。
话，我基本上就跟羽毛球，打羽毛球的嘛。虽然年龄也差距非常大，有20多岁的，有退休了的，因为有爱好，那个讲话就好。你反而是同学聚会，哎呀，真的是不知道说啥，就只能讲讲以前啊，我们那时候一起掏鸟窝，好像没什么讲的了，因为不敢讲，因为好久不见了，你不知道什么态度嘛，大家对一件事情。有人喜
所
欢
以
这个，有人，
我是觉得以前非常要好的朋友，其实慢慢的都不联系了，别联系了，别联系很好。留在心中，它是一个很好的回忆。但是如果再次见了面，发现要不就是大家发现可能别人这个理想太高远了，够不着；要不就是太过油腻，没什么意思。
对，
我
我
觉
也
得。
是现在这样觉得，反而是这种，哎，我们在网上哈。然后觉得啊，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啊，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看，像这个，像我的话，我聚集的这些，大概听电台的或者是什么，因为大家可能对这 IT 感兴趣，或者对某一部分的历史感兴趣，哎，就觉得有话题讲。
对，这就是我前面说，我说有点共同的爱好啊，这个还好一些，不然的话真的，我和栋哥今天呢，我觉得，栋哥说要采访我，说要聊，我说这聊点什么呢？我跟栋哥讲一下我这个一个开始走下坡路，并且很愉快的走下坡路的心路历程。
可以。
因为大家就说，原来的时候不是一起上学的干什么，慢慢的一个一个都，现在退出了嘛。这个小学可能有一部分就开始不上了，对吧？初中有一部分也不上了，高中呢大部分也都可能去谋别的出路了。然后完了以后，看见我这一路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一直在上学，然后大家对我抱的期望很高，但是现在呢，我发现，哎呀，这个 现在和可能和这个还过得不如小学同学的这个日子，但是我觉得很愉快，在大家看来是走了下坡路了，哎，所以我是觉得我想跟东哥谈一下我这个走下坡路的这个心路历程，
可以可以，这也很好，也没有什么下坡路，这个人生重在体验嘛，因为我们都是这个教育的一个期望值很高嘛，因为你读了博士，其实我也读了硕士，那个家里人就觉得你应该什么都懂啊，或者是你应该活得非常好，但是你说家里人对活得非常好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你要有钱呀，或者是你要有很有权利，尤其在我们山东的话，就是。比如说我表妹或者是什么的，哎，她上了大专，但是呢，她一三考上了一个公务员，比如说在地震局啊或者什么的，哎，工资又还可以，但地震局你要知道没有什么，他不天天发生地震是吧？他没什么事情做嘛，哎，就觉得这种工作是好的，因此呢，就是就在我们这里就是说，哎，你这个上坡路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就是特别好，他其实对整个。你过得快不快乐，或者是什么呢？他不是很在意，真的是这样。其实还是自己嘛。我现在当然是我已经在坡下等你们了，是不是啊？我已经在谷底等你们了。就是说，其实我现在的心态也还蛮平和吧，算是也不是说特别激进，因为我觉得啊，每个人的日子每个人过嘛，哈，也不见得有什么上坡下坡之说。对，我这样插一句，所以呢，你也不能把调子一下子定在了啊。你去读了博士，好像要搞一些什么科研呢、啊？但是你这样也不错呀，你想想是不是？你还是做你本职工作是吗？
对，
对
不
呀、啊，
错，
那就挺好，因为
我满
学有
意。
所成嘛。
也和别人所谓的成功相比差得很远，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过的生活好像是自己比较想要的，对吧？
对对。
你看这个，由于我这个人呢，我觉得你这个说话有时候也很犀利，我这个说话改成是比你可能更加犀利，而且这个棱角太过锋利，搞得我这个吃了好多苦头。你比如说，举个这个最近期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当时我去，哎，我这个年龄和你相当，但是驾照拿得很晚，2年才拿驾照。当时我在这个驾校里面去学驾照，然后呢，这个人家这个驾校里面这个有他们的规则，你比如说这个要去学驾照，你得刷学时，你就坐在车上去对着那个摄像头在那坐着，刷够10多个小时的学时以后呢，教练带着你在那个考场的路上去开上3圈。然后呢，你去一考就过了，哎，但是我这就不服气啊！我说，那你这个人家车管所在你们的车上装这个摄像头，什么意思啊？什么目的啊？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学呀，把这个学时练够，把这个开始练会嘛？你说你这个投机取巧，然后节省成本，你给我们学会什么了呀？哎，我就不行。我说你要不我就去车管所投诉你们，要不你就老老实实。然后呢，这教练他就不教你怎么考试嘛，然后就把你拉到一个没人路说去开，来去回回开了10多个小时，最后完了以后，一个简单的科目三考了6次，
哦，
我就是每一次考试有2次机会嘛，就考了3次，6次，结果你看我就说这是我自己这个棱角太过锋芒，搞得这个吃的苦头嘛，这一个例子。
对对对。
但是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说我今天呢就具体的这个我读过的学校啊，具体的单位啊什么，尽量不要出现啊，别
啊，可以可以可以，你尽量不说就是嘛，你不说的话我还不用剪，是不是？所以就更好。
对，不然可能应该能找我麻烦了，
对对对，
没法吃了。
对。
这个从什么时候说起呢？我就像自我介绍一下，说一下我大概经历嘛。
可以。
我和你这个前面大家说过的，采访过的那些农村里的孩子一样，我也是农村里，从这个是真正的正儿八经农村里的孩子啊。然后家里面嘛，由于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土地呢也比较贫瘠，这个父母呢也没什么多大能耐，一辈子就好几辈子吧，都是种地的，然后呢，就在家里面就上家旁边的初中嘛，唯一的选择，然后上完以后呢，又上了县城里面的高中，唯一的选择， 然后这上了高中以后呢，反正就是农村做题家嘛，就专门学习嘛，别的什么都不会。甚至当时那个
我们
高中就是明令禁止上网，所以以至于到了我这个高考完了要报志愿干什么，说哎去网上查一下吧，网怎么上不会。
哦，我其实我因为我还比你大几岁嘛，那更是不会。我那时候是见过电脑，但是呢我不知道电脑是可以上网的，然后我认为电脑就是打游戏的，因为大家都玩红警嘛。那时候我大家都对电脑或者是游戏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哎为什么它这个鼠标啊哈下面那个球怎么转来转去它就可以这个移动，我经常就感兴趣这种东西，我就看哎它为什么键盘连到这个地方，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那时候又来买了电脑之后，那时候你应该用过那种鼠标里面有球球的那种的吧？
高开始用的就那个电脑，上了大学以后就用的那个电脑。
对对对，特别的就我就对那个特别感兴趣啊，就是拆开看研究，然后是一个 X 轴一个 Y 轴，哎，我就那时候天天想着它怎么输进去的嘛，它怎么输进去的，然后电脑为什么能显示，我花了好多时间研究这个东西，哎。虽然也不能说也半明白不明白嘛，反正把自己说服了。对，
这个当时情况就这样，这个上高中反正就什么都没接触嘛。然后完了以后，由于我这个在上高中以前的时候，这个也近视，但是那时候由于个子也小，从来都是班第一排坐，所以的话从来也没发现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你比如说这个像上高中以前，同学们也打乒乓球啊，打乒乓球的时候，我总是接不着球，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看到球的时候就已经很近了，所以总是来不及接。当时在这个中学里面打乒乓球的时候怎么打？他们拿那个擦黑板的那个黑板擦也能打，
我知道，
拿那个砖头也能打，
对，
但是我就没法参与这个项目嘛，所以乒乓球也不会打。哎呀，真是，反正当时上高中，反正上完高中以后，高考的时候，这个，成绩，因为我那高中就是一个班里面上本科线，也就三四个人吧，
嗯嗯，
高中19个班，就是那种叫做一个本科线都没上的叫剃光头，剃光头的班也很多，哎，我当年在班里面。平时好像，平时学的也就那样，反正考的时候就考了班里第一名嘛，这个领先第二名是40-50分。当时我现在想的是也没有超常发挥，也没有发挥失常，反正也没说走什么运气，反正就平平常常、正正常常嘛。这个就考完了以后，然后就报志愿上大学，上了一个省里面，省重点嘛。
嗯。
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呢，哎呀，这个当时你想领先人家第二名40-50分上的大学，但上大学以后差不多班里最后一名嘛，然后完了以后班里的学生，哎呀，真的是多才多艺，他们都有能跳舞的，有能打篮球的，有能打乒乓球的，有这个有还有一个拉小提琴，好像人家是专业8级吧，
啊，
这种。哎呀，待到这班里面就感觉到，原来在班里面你这个学习成绩还行，老师干什么都点名说，哎，你给他弄一下。到这样的环境里面，你看你也听出来了嘛，我不会说普通话，
嗯嗯，
普通话很差，因为我当时上小学的时候是上的乡村小学，从乡村上的1到3年级以后，4、5年级才到正常去上小学，所以的话这样子。班里面就三个老，整个学校就三个老师。经常的情况就是，我们这小的被派到这个路口去看着，看看老师来了没。老师来了，一喊大家，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学生们就赶紧到教室里面去拿起书，哎，开始念书了。然后我们经常是在路口那呼噜呼噜玩一早上，老师没来。下午再去玩一下午，老师还是没来。有时候他们在学校里面，学校院子里面玩，我们在外面玩，玩的入神了以后。老师从屁股后面过去到学校里面去了，我们都不知道，被人家这个大孩子就打。这次这个什么，我这个汉语拼音就是我父亲在家里面教的。
嗯
你这是上了大学以后有了电脑了，你接触了这个东西以后，首先第一个是没接触过这个东西，键盘上你找了 A 以后找不到 N 在哪，你这是一个；二一个是当时用的智能 NPC 嘛，打字又就因为我到现在为止拼音两个字我都不会打，有拼音怎么打我就不知道怎么打。然后接触了电脑以后，哎，当时人家不是有网上传各种各段子嘛，说有把 QQ 号记下来的，有怎么怎么着的。我这个也有个，这就真正发生在我身上，有个笑话。这个我自己去申请的 QQ 号，和一个女的聊得很愉快，当然那时候已经练这个打字能打出来了，差不多是这个大一第一学期的后半阶段了，这个聊得很愉快。最后完了以后，下次不是把人 QQ 号记下来，是我把我的 QQ 号忘了。后面好像我真的是，我觉得和那个女的聊了一下午，就坐在图书馆的那个机房里面聊 QQ 嘛，这个聊了3、4个小时，聊得很愉快。然后这个 QQ 号忘了，重新申请了一个，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昵称去搜，真的是。后面差不多大一的第二学期，差不多一直在搜这个昵称的 QQ 号，还是不是我聊过的那个，一直没搜到。
哎呀，一段好姻缘，
然后这个，你看我这个拼音这样子，我觉得学拼音好像是这个，我试着学了学，但是我这个已经这个说话这样子发音，自己也是练不来嘛。哎，就这个大一的寒假，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那个讲五笔的书，就想在家里躺在炕上学五笔。学了以后就，哎呀，那时候没有电脑啊，这个把那个字就是在纸上把那个键全都写出来。然后就大一的这个第二学期去了以后呢，就在图书馆机房里面每天去练1、2个小时打字。到了这个大一的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哎，1分钟能打80个字了，竟然！
对，
就这样子学的五笔和用的五笔，
对，但你还这样学了，我也是用五笔，你知道吧？但是我用五笔跟你是非常不一样，我也背不了字根。比如说哈，你让我说一个字的字根，比如说你这个名吧，我其实我知道怎么打，我一看我就知道怎么打。比如说要垫 K 还有 Q，你这个名基本上就出来了吧，对不对？但是呢，我手不放在键盘上，我靠，那就完蛋了。每次人家问我字根的话，我就要先想一下，我这个手放在字根上，我要怎么念，怎么打。我现在就非常神奇，人家总是问我你这个五笔怎么学的？我说五笔啊，你就稍微看看它的原理，然后你就找一些字对着打。比如说我要打山东，
那是纯拼啊，那是
对，
就当时我学的时候这么学，其实。我觉得你当时也经历了这个阶段，只是有可能你只是看了以后，直接照着键盘练的。我呢就
对
是
对对。
念的。现在我跟你一样，你问我哪个键上有哪些字根，我也想不起来。
对
现
对，
在什么情况了？
但你一个字给我放在这里，我就能打出来。我就是感觉是眼睛看，然后直接动手指头，期间好像没有那个啥，没有思考的那个东西，我就打出来了。其实我也打字还蛮快的，但
对，
是，
现在也，我也变成这样子。但是我仔细回想了一下，不是有人周围的人也想学五笔嘛？说就是怎么学的？我说其实就是都有这个阶段。但现在我已经，我你叫我去背字根，我也背不出来了。
对对对，是。
这个大学当时这个学这个五笔啊，学电脑啊，这个很有热情。但是当时大学。你跟你说过这个情况嘛？由于这个，其实，一方面你这个原来学习成绩还行，现在学习成绩也不行，发现也没别人聪明。然后呢，再又在才艺方面呢，也没有才艺嘛，篮球也不会打，足球也不会踢，乒乓球也没沾过边，就很自卑嘛。然后整个大学其实上的是，总结一下就叫惨不忍睹。然后这个，大学要毕业了，你干什么呀？没想好，能干什么也不知道。因为当时， 当时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就光学习了嘛，最后完了以后要报志愿了，学校的副校长啊什么都说，哎，你这考得不错，你想去什么地方，学什么专业？我说，哎，地方无所谓，专业理化生都行。这就完蛋了，
对
没人
对
给
对，
你报志愿，那就只好就凭着感觉嘛，反正就，上最后录我的是那个第四志愿，就一本的那个第四个括号的那个第一个专业录上了，反正
啊。
就上了嘛。刚开始上了以后，其实还老想着，哎，能要不要回去复读啊？能不能转个专业啊什么的？哎，最后你转什么专业啊？人家比你优秀多的，人家安安分分在这上这个专业，你这专业不行，哪个专业行呀、啊？也不知道。哎，当时就这情况，最后大学上完以后就是惨不忍睹嘛。要快毕业了，尤其到大三的时候，你的学习成绩也很差，这个干什么找什么工作也不知道。最后看周围的人也考研，啊，那大家考我也考吧，最后就考研，考了一个985，这时候这个本科没学知识，这个上了985以后，一看周围的人，人家这个对这个前面基础知识那真的是学得很扎实啊，你尤其是我这去以后实验室里面，你看，其实是我们这个老师，我去的时候是人家是，特聘教授，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是第一届学生，那当年就招了一个考的两个类保的，以后3年我在那上的3年里面，剩下的2年他都是只招类保的，没有一个在考的，为什么？因为他太强了，这个保的人大家都争着抢着往他实验室走。所以在这环境里面嘛，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你本科这个上的很差嘛，这个所以上硕士的时候就把那些书重新拿出来，认认真真的真的是好好给学了学，把那个基本上补回来了。然后硕士要毕业了，这时候还凑合，因为真的自己学点知识，觉得心里面有底了。找工作也行，但是觉得对这个还有点兴趣，就又考博士嘛，一考也考上了，考的也算是比较好的地方，中字头的，但是呢，这一考的话，一般因为这个越往上走，这个专业狭窄嘛，
对对对。
我们这一考就换了个大专业，从微生物跑到动物去，结果这个动物的这个老师呢，导师呢，就他很忙，没时间管实验室，没办法，我就只好在这个系统里面，中字头这个系统里面，又换了一个所，换到植物方向，跨度依然很大。你看啊，这个虽然这时候。我这个硕士也上完了，博士也考上了，但是其实我还是当时没有明确的想好，这个具体以后的出路在哪，以后要干什么，其实没有想明白，没想清楚。然后呢，当时上硕士的时候呢，前面讲过嘛，本科的时候我就对这个计算机有点兴趣嘛，学这个五笔，学这个计算机的这个硬件、软件什么都学了学。上硕士的时候又没事干，把这个就听说嘛，听别人说嘛，说这个学这个，Python 啊，Python 这编程很有用，我也就学了学。当时能干的能用来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没想到这个上了博士以后，那时候这个生物信息学这个大热，他就用了这些东西，没想到这个东西还派上了很大的用场。然后，当然前面只学了一点点嘛，后面就一方面要学专业，另一方面呢就要学这个计算机编程这东西嘛。这个也是咱们的这个咱们的缘分也是这样来的。
然后对你乱搜，然后发现，哎，竟然有个电台，以打着这个什么的幌子，然后
没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靠，
有，
本来想学点知识，然后呢，结果你就起了个软件名字在里面胡扯。
不是不是不是，我跟你说了，咱两个这个性格很像，有什么东西呢，都爱好像是揪一下它的这个根。其实我对这个东西就是很感兴趣，所以我就一气不落的把你前面讲的这东西我都，从你的网站下载呀，从这个那个什么，当时是网易上是，从网易上爬呀，这都把这都下下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很爱听。然后这个现在就博士这样子的话，你博士这个，一方面学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干申请，然后完了以后呢，由于这个专业化的比较多嘛，你现在就需要学习，肯定是比人家就是从这个本科就开始入这个行，然后一直到博士毕业的这些人相比，你跨度太大，你肯定就又要一方面这个学基础知识，另一方面还学别的技能嘛。这个学习的这个，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嘛。结果我发现这个学来学去，你这个写的弄这个写代码的量，我估计你能1/1都不到吧。
哎呀，
但是你
我可别这么说，我
眼睛
是被
必
迫
然的。
打工，以此为生。
对呀，这个你这个干这个的，你肯定，所以在你面前不能叫做写代码嘛，就是弄两个脚本。最后竟然发现把眼睛弄坏了，这个，首先是干眼，然后慢慢的发现视网膜也病变了。那这时候我就思考，我说这个东西，你说我这个这么干，到底是这个出路在哪，或者说这个天花板在哪？其实现在我应该明白，如果这个要走这条路啊，他这个咱就往高里吹牛吧，说吧。那你肯定是奔着什么去的？奔着院士去的，对吧？你院士不行，你就是那个杰青这一层，对吧？或者说是这个什么这个优青，对吧？再就是这个往下走，各个地方的这种人才啊，这种对吧？特聘教授啊，这种去的。但是当时我也没想清楚，就是想着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学历，肯定能找到好工作。去哪儿工作？工作什么？没想清楚。这样子一来的话，博士也就这样子，前面半阶段就还比较好，后面半阶段就一直和这个眼睛的这个疾病在，做斗争嘛，过得不是太好。但是到毕业的时候，我在想这怎么着呢？要不，人家一般都是你看和我同一个本科学校、同一个硕士学校、同一个博士地方毕业的人家，都这个国家的杰青是吧？就是院士门槛这一步了嘛。要不，但是人家这个就是博士毕业都出国了嘛，我在想，哎呀，要不我也出个国吧？但是这个好巧不巧，赶上疫情了，这
对对对，
个赶上疫情
这个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
了，对，有一个地方联系差不多了，结果人家这个。突然回了一封邮件，说鉴于你们国内那时候只是国内啊，国外好像还没太清楚。说鉴于你们国内这个形势啊，我们不能够 consider further，哎，这样子。于是那咋办？那当时我也慌了。你这个博士毕业了，本来想着要出国，现在也看样子是出不了了。你这些国家肯定都这样子呀，那就在国内这个给钱给的最多的地方去。盖了个博士后，盖博士后，后来发现，哎，在盖博士后阶段，哎，我就认真思考了一下，我说这个后来的出路在哪？到底以后要干个什么？反正在这一行里面，你不管是那些顶级的大师也罢，或者说是下面的这些人也罢，大家都在干一件事，就是，发文章嘛。发文章的话。对我这个行业来说的话，我跟你说过，我从事生信，这个从事生信和这个生物学有什么区别呢？我就觉得你这个生物学这个东西，就是你看它那个试剂盒或仪器的有个说明书，你看一眼，用这个东西就可以盖个好几年，然后你就可以保证你毕业。但生信不一样，生信你可能看两本书能编程了，那你可能用一下就写一个脚本，这就用完了，它不太一样。门槛不太一样嘛，那你， 反正大家就反正就是反复盖在这发文章，然后完了以后，你比如说我盖博士后的那个计划是个什么情况呢？一整层楼全是相当于就是通的，里面都是卡座，然后完了以后呢，在里面这么坐着，坐着到什么程度呢？一天就一个门进一个门出嘛，连个光线都没有。然后有时候经常是盖到中午出来一看，哇天了，外面那么大的雨，在里面竟然不知道。哎呀，你再看里面的人，我就觉得你看一个一个，有那个以前拿鼠标不是在那画，只有发表文章做图嘛，拿那个 AI 画图，弄的那个手腕上一些贴着膏药的。哎，有的人在那看显微镜，看着看去，颈椎也出问题了，
对
肩
对
周
对，
也出问题了。
对，颈椎
然后
出
完了
问
完
题，
了以后。
我是颈椎病患者，一说颈椎我难死，特别痛苦。你颈椎没问题吧？至少特别疼。
眼睛有问题吗？而且这个眼睛现在好像是，我是慢慢的就接受它变成一个慢性病的这个事实，
你是
想办法。
近视吗？还是就是看不
近视
清？
很严重，但是它刚开始是干眼，
啊、嗯。
这应该是电子屏看多了嘛。
啊、
然后再后来就发现你不是还在不停的用眼吗？视网膜也病变了嘛。
哦，这个你得干预一下，好好的。
现在干预就你最好的干预方式就休息嘛，但是你我这个比如说要找工作，那我找工作，你说你弄生物的，那这人太多了嘛，你说你弄生性的会编程，哎，这就找工作就很轻松，但是我这你不写生性没法找工作，找要写生性来找工作，你不就得就得对着服务器干嘛，那不就？不就得用眼睛吗？
嗯，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我就看看周围的人，你看各种各样病态的，你看还有这个，像我这种眼睛有问题的，哎，我说大家都这么干，这是到底是图了什么？那你图了什么？就像我前面说的，那就是最好的出路就是博后出来以后，去这个中字头的、国字头的985、111高校。当个特聘教授干什么？这就是一个正道嘛，上坡路嘛。但是我想想，我说你在那个地方又能怎么着？我想的就是这个生活能比较幸福就行了，对吧？这个至于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教授啊，或者说结签什么，我觉得不太重要。哎，再加上我也建议，我觉得这个最近这个国内的这个经济也不太景气。这一行怎么发展也不知道。你比如说，我原来在那个研究所，对吧？人家市里面每年给投资2亿吧，然后到了这个10年以后，当时好像是说10年以后，咱先签个10年合同，10年以后，哎，还会给你们继续资助的，而且这个钱会只会增不会减。结果10年以后就直接没了，所以这也是一个信号。我觉得，当然有可能想多了、想远了啊，可能也不至于。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你天天在这儿只是发文章，又没有什么真的这个对这个，实际的这个生产，还有这个，有一些产生这个经济效益嘛，估计，可能不久可能这个模式会变化，反正就是给自己找个下坡的借口嘛，哎，我就去想办法找一个地方性的这种有编制的工作，所以我就哼。最后就放弃了这个，所谓的上升的这个，道路啊，到一个地方性的这个研究所里面找了个有编制的工作，现在呢，有一个3岁小孩，哎，我工资1万块钱吧，我是觉得过得挺好，
哎，对对对，只要是自己那个什么，哎，我就是记得你不是做育种这一个嘛，哦，
是
对
育
吧？
种，农业育种，对，
哦，但是育种你不应该天天下地吗？为什么还天天盯着电
哎
脑？
呀，你现在育种到哪个阶段了？你这不，现在不是大家都出概念嘛？什么育种1.0、2.0、3.0、4.0，
啊、嗯。
这个现在不是育种，早都不是那样子说下地去地里面看了。当然，现在好的这个品种都是这么来的。但是呢，你这个用这个比较高端的分子生物学的这个辅助的方法，肯定是能
啊、
大概 节省工作量嘛。
哦，
你这个东西，所以就要搞基础研究嘛，搞基因功能嘛，看看哪个基因是让你这个品种更好，你去找你这个品种里面有没有这个基因，你就大概知道你这个品种好不好了嘛。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你有了好的品种，你得发，就这时候发文章作用就能体现嘛。你得发相应好的文章，拿这个文章给你这个品种做背书啊。你这不就你推过去了？因为现在现在这个科技农业发展到这个阶段，你一个好的品种，就一个新的好的品种和上一个品种差别不是那么大，甚至就是说只是有可能就是某个方面有点差异，并非就说我这个就比他那个哪一方面都好，不一定这样子。所以的话，你不还得干这个吗？
嗯，哦，是这样。
嗯，
哦，现在也就是说，这个啊，主要是这就隔行与隔山嘛。我总觉得像我们这种做程序的，你能验证的不就是在代码上吹吗？我以为你们是干实际干活的，你这个比如说预个橙子啊，预个啥的，你在电脑上导词，人家一口尝一下，不就不吃了吗？
这个东西就是按照这个理论上来讲，就是说。一方面你从电脑上这个东西导使出来以后，
嗯，
它这个东西是输入到大田里面是直接能用的，只是现在大家都是评价的标准就是影响因子多少嘛，所以就那种就像上次你采访那个说做生信的说这个实验不能重复呀，还有这个虚假的数据啊，就反正就是说现在当然这些有可能有，应该也不少，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我把这个东西弄得神乎其神玄乎其玄，最后完了以后可能没什么用。
哦，是这样。
但是呢我发了个很好的文章，那你就可以去，你发个很好的文章，你就可以去9821高校当个教授了嘛。他就开这个评价标准就这样嘛。
哦。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觉得我说可能不太适合走这种所谓的这个上道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国家，在我们这一行，
嗯，
那些人，你看，就像上一层的那些教授啊、研究员啊这些，他们往往都是直接从国外发了好的文章以后空降回来。这个招聘的时候写的这个是说海内外，但实际上他招聘的时候。那些基本上都是在国外发了好的文章就能空降下来成为这个教授研究员就正高嘛，对吧？
嗯嗯。
但是你在国内像我这种土生土长的博士啊什么，哎，上升的通道其实非常狭窄，但是呢你不这个上硕士上博士盖博后不就给那些人盖的嘛，那些人天天不是在拿着胡萝卜给你吸引你吗？哎，好好干，有一天你看你也能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忍不住我想问我说，但是你的当时博士毕业了或者说是硕士毕业了出国了，我现在已经没走上这一步路，还能像你一样走到这一步吗？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因为仔细一看上一层的那些人的经历都是这样，你起码有个国外经历嘛，你咱这没有你可能到那个层次就有点难度嘛。所以的话，哎，我觉得就选择放弃，走了他们眼中认为的这个下坡路。然后在这个放弃方面呢，我就觉得其实我从来都是一个很懂得放弃的人。我觉得，哎，原来不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懂得放弃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原来上学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博士啊、博后期间，别人专家做报告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把人家老师的脾气要下来。嗯，要下来干什么？我想，我也原来的时候我也要，哎，非常热衷于要这个东西。要了以后，我好像发现从来都没看过。后来我说，这个东西我又不看，我要它干什么呀？所以，
对，
我就变得就不要了。我就说。我就很懂得放弃嘛，然后完了以后，栋哥这个，我听你不管是讲节目啊，还是采访干什么说，你们有一个沟通的群，你沟通的群，
啊、对，
然后我这个眼睛也不好，我自己手机我现在从来都不带，
嗯，
我从来都不带，然后 有什么事集中处理一下，你发很长一段消息我看一眼，我直接打个电话给你说一下就行了。然后完了以后，我想比如说加入你们那个群，消息我又不看，我也不聊，我加群干什么？所以咱你看加微信这么长时间，我从来也没有一次向你提过说，哎，你们有个什么群，咱是不是讨论一下？不加。
哎，对对对，
我知道我不会看，所以我就这个我就觉得我懂得了什么是放弃，就很懂得放弃。
嗯，对对对，对，这确实舍得嘛，有舍就有得。你天天好像加了个群，其实那个群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发些小黄图什么的，然后经常被封。
然后
你说你对获得嘛也获得不了什么，但是呢对你来说，哎，你眼睛可能就是一个负担嘛。
所以我求传消息干什么？所以别人见了我这个说，哎，加个微信嘛。我说，哎呀，别加了吧，你加了会知道，你们发消息我又不回。然后完了以后，现在这个加微信嘛，这个事我也觉得，你看啊，你我就说我眼睛不好，以后我就什么都清，我都从那个什么，就从各处下载转成音频，放在手机上就清。随便我就坐着闭眼睛听。
哎，对对对，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试过那种水墨屏，会不会强一点？就那种 Kindle 那种屏幕，就看起来像纸嘛。
我知道这个东西，你是这样子，我觉得东哥，就是水墨屏，我有 Kindle，
嗯，
我发现你不是说这个屏幕的事，其实就是用眼时间的问题。
哦，太久了是吧？
因为我那个什么嘛，我好多材料都是纸质的，都是买的书看的，然后现在什么事我都是拿纸拿笔在记。但是太久了依然这样，所以的话不是说用什么屏的问题，我觉得是把这个用眼时间，因为我这个我这个人，这是我个人的特点啊，就强迫症非常严重。你比如说就别人在那观察我，发现比如说我看一屏代码从上面看到最下面，眼睛竟然能不眨一下，这就是个人这个性格的问题嘛。所以其实一个水墨屏啊，一个什么东西，我是觉得没什么更有用，没那个一个沙漏，没有一个说计时器，这东西更有用。哎，你就是强迫自己半小时以内赶紧休息一下，会好的很多。现在我就接下去说现在这事。
啊啊，可以。
现在不是我找了这种有编制的工作嘛？
嗯，
这个说了不然会不找我，不是早上爱点上班，晚上爱点下班嘛？
嗯，
你早上就我有小孩，然后这个收拾小孩，然后来晚了也没事。早上说回去给小孩做饭，早点回去也没事。那这不明显这个眼睛就好多了嘛？然后我发现我在这个干事的时候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了沙漏在那提醒已经该休息了，但是小孩还把这干完吧，不小心竟然也会超一个小时。那我就用那个什么东西，用一个那种就是那个手表上不是有个潜水圈嘛，每次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把那个点对上，然后我看这个到半个小时没超多长时间，心里有数了，休息这就好了，这就是休息就好了。我就觉得
哦，对对对，肯定是，很多很多那个我也是也是网友了，他们就是有的是比较工作的时候有焦虑症嘛，有个在杭州那一边了，做汽车相关的嘛，他跟我聊，他说他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抑郁症，抑郁了好久了，就是上班啊就跟那上坟似的，结果呢他突然间就被裁员了嘛，就是很出名的那家汽车公司把他裁员了。做人工智能驾驶的，裁员之后找不到工作嘛，有那么一两个月就是心态也就放开了，因为他本身就有抑郁症，他发现他说，哦，我除了没有再赚到那些钱之外，哇，其他病都好了，他说这个上班啊就是有损健康，现在他说虽然失业了，但是呢也不吃那个什么也能睡着了，他在杭州嘛，然后他跟他老婆，然后两个人没有小孩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他要卖掉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卖掉，我没有再联系他。我也许他能听到，他如果还在听我电台的话，他要卖掉杭州的房子，还有多少年就还完贷款了，但他也不打算再在杭州待了。 然后卖掉杭州的房子应该也不少钱了嘛，然后就去他老家，去他老家去那个什么，去度过，去过很多年。他说啊，现在已经就是他上班，就是因为这次一下把他裁员之后，他这个病就好了。因为他说以前的时候抑郁到什么程度，不吃某种药，他黑色素还是叫什么素，我不太清楚，褪黑素吧叫。
黑素，因为人是褪黑素。
对，然后他睡不着，不吃就睡不着，而且浑浑噩噩的。结果把他裁员之后，他说竟然好了。哎，我觉得哈，除了不赚钱，看起来这个上班就是有损健康。
然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微信这个事，你看我说把什么东西我都下清，然后我就清那个金正坤讲礼仪。说这个你在这个名片里面有个礼仪，就是说你想找别人要名片，那你就必须，你比如说你尤其是找比你身份更高一些的人要名片，那你正确的做法是把你的名片寄过去，他自然就会把他的名片给你。然后现在在加微信方面呢，我想这个东西是不是也和这个名片这个一样，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工作人员，你人家是个院士，我加微信，直接拿手机说，哎，来加个微信吧，是不是有点冒犯？而且这个微信，你说你加了一个院士的微信有什么用啊？你再次打电话去，人家还不接，你发什么事人家也不理。你如果人家有什么事，人家倒还有用。所以对这个事方面，我就觉得。哎呀，你现在这个事怎么解决？我好像就一方面是别人总是要加微信，我也觉得，哎，别加什么，该加了又真的没什么用。另一方面，我在加微信方面呢，我就不知道，你说见个人立即加微信是显得尊重呢，还是这个加微信就有可能冒犯人家？哎，我对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所以这个经常情况就是，手机我也不带，别人加微信我说，哎。没带手机。
对，你还比较厉害，因为现在的话我是可以不带钥匙，但是不能不带手机嘛。我现在是必须要带个手机，因为你手机牵扯东西太多了，付个钱你还要付人民币是吧，你付现金嘛。我是就是付微信的，微信支付。
付钱现在也是，你出去拿个钱，拿100块钱买个东西，一般别人都给你找不了。也我估计也得用手机，但是我好像，就是要花钱了会带手机，不花钱的话，好像从来都不带手机也没事。就不过这就经常发生尴尬的事嘛，和别人出去溜达，比如说，哎，中午吃完饭说出去转一圈吧，看到有个卖水果的，也想买，就
没钱，
要不就不买，要不就别人说，哎，你给我垫付一下，但现在垫付一下别人就不用了。
对对对，不要，对对，
很尴尬，也不尴尬，我觉得无所谓。但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不带手机的人，我觉得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好处。
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比较好了嘛。你周围的人都知道，就是
而且我就说了，我说我现在的工作就是我不带手机没事，不是那种说你没带手机领导就怎么着啊，老板怎么着啊，我好像不带手机也没事，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一生轻松嘛。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我的，因为我的工作哈，因为与电信相关嘛，就必须带手机，而且信息要很快回嘛。我是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哎呀，机房的哪个信息又断了，就机哪个链路啊拥堵了什么，你要处理，而且是马上处理，你知道我这个活是马上处理。虽然这种情况一年可能出个两三次，但是确实会出。你不知道，就是到了晚上，他直接会打电话给你了嘛？说，哎呀，那个去我们这个链路为什么断了？你看一下。说那时候那个精神一下子就醒了，你知道不？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像你这种这个精神永远这个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的人，就应该适合挣大钱嘛。像我这种，
我也赚不了啥大钱，就是。真的是但这种情况非常非常少，因为现在就这样，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哈，你开了机你不乱搞它也永远坏不了。对吧，
但你对你来说的话， 永远就是揣着手机准备一年的这么，当然可能屈指可数的。
对对对，是
是这个问题嘛？
对，而且那个是我也有点强迫症是啊，就是我带两个手机嘛，因为我个人觉得苹果手机是比较靠谱的，所以我那个苹果手机上我就是啥也没装，就是就为这件事情，那个苹果手机上我就是就装了几个软件嘛，比如说我也装了个微信，是用来处理小孩，比如说我不是我有三个微信嘛，就是处理电台的事情是两个，但是还有一个微信是就小孩上学呀公司的事情啊那种，所以呢我经常说嘛，像我这种人很难出那种哎呦我发错了，你没看有好多人会发错嘛，发群哎呦跟人家调情，然后发到小孩班级里或者发给你工作群了吧，其实他们就没做好，像我这种就是我有一个工作手机，那个工作手机上就跟死人似的，除了一年接那么几次那个东西，基本上就充电，充完电之后我也不玩游戏，在上面就装了个微信，装了个就装了个微信，好像是其他都不装，基本上就这样。另外我还有个手机玩游戏啊，就是像录电台啊什么我都用另外一个手机，所以我现在真的是离不开手机，每次出门的话现在就很难，就是已经形成习惯了嘛，不带手机就觉得丢了一个很大的什么东西一样，就是我一定要带手机，包括我的车什么的我都让他手机开门嘛，我不大钥匙可以，包括我的家里的门也是我都用这个手机开。但是你说哎，
我倒也是完全相反了，我这个你比如说这个手机上来了这个快递了，我把快递号这个写到卡片上，拿着卡片去那个蜂巢柜取快递，然后蜂巢柜就在那大喊，别说取件码了，拿手机扫一扫。我说你这破玩意儿，这个就是想拿手机这个控制这个人类嘛。
对。
然后这个我出门干什么，我就宁可带钥匙。
哦，对对对，就是钥匙的话，比如说车呀或者啥的哈，我都是哎就用手机去开一下，我主要是什么，就驯化了你吗？其实我已经接受了驯化这回事。但是我购物就是非常少，这个还没有驯化我。就比如说，现在不很多年轻人说我要订个外卖，我不订外卖，我就去取，我不订外卖，
我也不订外卖，我宁可出去，就是我稍微多走点路啊，干什么？
对。
现在这个我其实在这个在来这儿以前，现在来这儿这个这是另外的事。现在我来这儿之前，其实我用电量挺大的，但是来这儿以后，因为我在30公里以外上班。
啊、
这个每天早上开个车不堵的话半个小时，晚上不堵也是半个小时，一堵一个小时就出去了，所以的话这个现在运动量很少，所以的话就是能出去吃饭我就出去吃饭，我从来没叫过外卖，我真的一次好像外卖都没叫过。
外卖就是我真的是哎呀，我确实叫过，尤其是家里小孩嘛，我家里有小孩之后，他说他要喝个奶茶，我靠，我说我那我就给你点一个，然后这种我说我自己吃的东西，基本上我都是自己做，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厨师了，我能做好多菜，然后
能做好多菜，我是能保证把饭做熟，然后我这个做饭的原则就是油要少，其他调料能不放都不放。就
对，
然后就做完了以后，尤其是小孩现在，你这咋同龄？你看你这小孩都两个小孩都多大了？我小孩才3岁，还不到3岁。
啊，对对对，你这个还没有，因为我家小孩已经老大已经开始叛逆了嘛，叛逆期了嘛。
然后说起这个小孩来呀，这个曾经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你我不管反正是挣钱多少吧，你父母我就说过，就是那种很传统，不能叫传统，很落后的地方的农民嘛，你现在完了以后我们都出去上学干什么，他们在家里面地也没人种了，就出去打工嘛，说这打工就继续工作干嘛，然后我是觉得哎呀你这个我们也都成家了，都也不能叫立业了嘛，反正也没必要这样子了。 然后我说，哎，这个是不是我生活也还可以，是不是父母也可以在一起生活呀？所以我就不是跟其他的不管年长的，你我姐，哎，你说过一件事儿，
嗯，
说去排队买个票也要跟人交流交流，干什么？我也是，
嗯嗯，
去排队吃个饭我也和人聊一聊，走路看见一个人和我一起走了好长，也聊一聊，干什么也聊，就和别人交流嘛。我说这个父母是不是，现在父母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他们我们也给他们找不到一个什么工作，对吧？让他们歇着他们也歇不住，咋办？有人跟我出了个点子，说，哎，因为你没小孩，你如果有了小孩，父母来给你开小孩，开去哪儿过？那我就说，那行行行，和我媳妇说了，赶紧生小孩，就真的生，生了以后就让父母来帮着看嘛。结果发现，哎呀，这个分歧很大，而且父母觉得在一起不自由，然后以至于像我母亲跟我开小孩，开到今年人家不看。那你这我们两口子都在工作，我们又这个没法一个人说把工作放弃了，因为我们想的是，如果把这个工作放弃了呀，可能你把小孩带大以后，再要出来工作的话，很难融入到这个社会呢。
对对，是有可能，可能会有一个哎，这个什么期，因为你好久不工作了嘛。
然后这个我父母不能跟我们看小孩呢。就我岳父来帮我们开小孩，我岳母去世的很早，
嗯，
但我岳父其实人家比较开明，然后人家在家里面就反正就是觉得，人家总是说一句话，说，哎呀，我给你们开小孩肯定不如你妈开的好，这个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让你妈帮你们看，
嗯，
然后但是我们说一些情况，说我妈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憋屈嘛。这个不自由，也不愿意看了，实在是不愿意看了，你帮我们看着吧。人家在家里面是自己种了桃子干什么，然后人家就把这个桃树送人了，说别人去吧，说卖钱吧。卖完以后呢，他今年地里面上化肥是花了多少钱，说到时候你把这个钱给我还回就行了。人家就帮我们开小孩，就这样子。反正是，哎，我觉得是父母，一方面一辈子这样子很劳苦，也很可怜，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有一些思想，你比如说重男轻女的思想啊，这个我是个姑娘，
嗯嗯，
根深蒂固，也是基本上没法改变。
哦，但是我相信很快了。非常，都你不一定改变他，我说整个风气啊，就在我们山东这边，你要知道以前的时候重男轻女非常非常严重，现在经过这个伟大的山东人民的重男轻女，经常做个 B 超就把这个男的给把女孩给流产了嘛，然后你就发现男的根本找不到老婆，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是，就是现在你也肯定注意到了，就是女孩学习相对来说是好一点，考大学的现在。就是咱们那个时候就是可能男生更多，现在的话大概是女的大概占了60%多，男的只有一点点，这个女孩啊她受教育越来越高，她就不想找一些，就是男的可以说哇你是女的就行，长得漂亮一点或者什么的，她可能就什么了哈，但女的会是这样，首先她人很少，其次呢她上了大学生她就不想再指就是说找一个你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的，就这样。
这个一路上学有明显的感觉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单位现在招人也是找博士嘛，
嗯，
招博士，那你这样子一来，整个团队里面，
嗯，
八九个人，两个男的，
嗯，对对，就是这样，就女的她可能就是进化的好，她就是学习也好，而且整个。他们就很快就那个，反正我觉得女的现在就是优势是明显嘛，在教育方面优势非常非常明显。然后呢，就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比如我是纯农村嘛，就是，村里每个村里可能有个30个或者20-30个光棍吧，就是完全就是可能30岁了还没有结婚，然后他们就要被迫是找就是人家二婚的嘛，结果现在。
30岁没结婚，我觉得这在我这看来就很正常嘛。为什么？因为你大家博士毕业盖的博后，
对对对，
然后
你在村里就非常非常不正常嘛，在
村里面，因为村里面 当时我就说小学同学基本上领结婚证和给那个小孩上户口是一起的嘛。
哎，对对对对对，是，他们很早就那个什么了，在村里的话，你肯定是大概二十来岁就开始嘛，二十多，你如果二十五了，很可能人家就觉得啊，你是不是找不上来了或者是什么，而且现在就是我说这个重男轻女啊，就非常明显的被你没办法了嘛，就现在的话，像我们这里你去找个二婚的话，仍然是要交彩礼的。你能理解吗？就是
说起彩礼这个事，我就说我这个岳父，我岳父这个什么，你说你像我爸妈这样子，你我结个婚，你我们家里面彩礼可能是十多到二十万吧，然后就在农村里面，你比如说你农村结婚的话，要求在县城买套房子，县城人结婚要求在市里买套房子。是你这个结婚呢要求在省会买套房子干什么呀，你又不是那地方人，哎，反正就是这样。然后那你当时像我孩子上学就结婚了，那你父母肯定是拿不出这个彩礼来嘛。我岳父人家没找我要一分钱彩。
那挺好的，那你岳父确实还帮你带小孩。
你们山东
哦，就也就分人嘛。真的是分的，哦，
没法的，
那挺好，说明他这个特别认可你，并且肯定是主要是你媳妇做工作做得好，这个你要相信，再加上父母通情达理，
也没做什么工作，也不做，人家说他什么都不管，就是不管，你看别说，就说我媳妇她一路说要上大学、上硕士、上博士，说你这个我不懂，我也不管，你自己决定。那不像我的父母，你我说要不复读一下吧，那必须得上，上个硕士吧，别上了，上来干什么？你给你算一下账，你这一个月补助多少钱？你这三年下来你才能补助多少钱？连个媳妇都娶不上，就那个，干脆别说嘛。
确实，
对，当然可能我父母是对的，你这个当时如果工作干什么，现在。可能也买到房子买到车子了是吧，就是钱也赚了很多了是吧，现在确实还除了这个搞得眼睛残疾了，这收获不大。然后你刚说的这个小孩这个学习啊教育方面，这个我也今天想和你聊一聊。
可以。
我觉得呀，现在不是也小孩也面临着这个上学的问题吧。大家又签下在，因为现在就现阶段我觉得，哎，其实你看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大学好像大家都不以这个学习好为时髦，然后现阶段好像大家就有一些吧，这个好像是你工作了，我觉得要是一天不工作也好像没什么意义嘛，但是大家以前就好像重心就是以孩子为主嘛，大家就聊小孩聊得很多嘛，然后就说的小孩的这个考试呀、这个学区法案这些问题嘛。然后我就在想，我这一路走来不是经历了国内的所有的教育嘛，对吧？所以
对对对，
然后从国内做的嘛。然后我就在想，我这个生物这个行业教育是这样，其他行业应该也差不太多吧。然后你本科说句实话，本科那个阶段那老师还真的讲东西，没好好学嘛。然后硕士老师哪会给你讲东西啊，你要是不去主动学，根本就所谓的上学其实哪上学了呀，你就不是就是干活嘛，博士也是一样嘛，甚至就是你从进入实验室那一刻起看了一张说明书，懂了一个试剂盒怎么用，有可能你这个阶段就用这个试剂盒，看一个仪器怎么用，就用这个仪器，就这博士生涯就完了，就我说博士生涯就这么度过的。所以我就在想，那你这个国内这个教育完了以后，知识好像也没教多少，技能方面你就比如说最简单的阅读来说吧，你动作不是工作阅读量也很大嘛。然后那你如果按照国内就给你只培养的这种阅读能力的话，一分钟阅读两三百个字，那就只能像我这样子读 读的东西一多，眼睛读坏了嘛，你能读多少东西啊？但是人家这个真正阅读方面呢，他是有技巧的，对吧？也有思想，对吧？包括这个，就一些学习方法方面嘛，其实没人给你教，你能把这读懂，能够考试就行了，这个都不给你教。然后你说个人能力方面，你这个比如说一些你完了以后，你哪怕是有了产品了，有了技能了，你不都得推销出去吗？推销能力方面，好像是我都觉得都不会教。然后完了以后，我说那你小孩，我就脑袋说说，哎，小孩快乐就行了，这个上什么学干什么，我觉得不重要。但转念又想，你说小孩这个，你比如说当时我在985学校待着，和我原来这个普通本科学校，我就觉得这个有本质的区别嘛。你这个985高校的学生，你看人家早早的就知道说该准备出国了，该准备什么，然后在那个普通本科学校里面，前天就是学生会的说，哎，这个活动不参加扣学分啊，那个学校那个活动不参加扣学分啊。我在小学校组织这些活动，不就是为了防止你这个自己一个人在宿舍睡抑郁跳楼了干什么，给学校添麻烦嘛，就搞这些嘛。所以我对这个事我就觉得很矛盾嘛。这个小孩，但是小孩你说自己不能教育，对吧？人家那个拿人家那个这个艺人那一行的话说，父子不传道，传道瞎胡闹，你自己肯定教育不了。但是我也就我这个事我就只是想一想，我也不知道该咋办。
对对对，是这样。其实，哎呀，我也是当父亲了。其实每一个家长，你想想嘛，我们也不听父母的话嘛，对不对？他们不听我们的话也是正常的嘛。反正我家小孩是完全不听我的话，就是你说东，他甚至不去往西，他就是说你就说就是了嘛，他也不反驳你，他继续按照他自己的去干。有时候你就，我也是说，我说我并不是让你学好，我是说你看看你我家小孩就有段时间特别喜欢骑车嘛，骑自行车。作为家长，他骑自行车他就喜欢去那种比较高啊，比较什么东西跳，就骑着自行车跳下来嘛。对我来说，我就很怕他受伤嘛，受严重伤嘛。我就说你得做点保护啊，他就说没事。他说结果他也是。我说你要不要给你买一点那种防护的装备啊？他说，哎呀，他现在防护的装备就是他背上还有一个背包，然后里面装几本书，那种绝大的书。他说就靠这个，他说比那要好用，你穿防护服不舒服。哎呀，但是你给他买了之后，他还是用这种。后来我也发现他们幸好，也不能说幸好了，就是小孩他的，或者我家小孩他没有。没有长时间的热度，他跳一段时间这个，哎，比如说滑滑板，他滑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滑会跳楼梯了，会什么的，他就放弃了。自行车也是这样，哎，玩一段时间之后啊，又怎么搞，然后他又放弃了，然后呢，又会把新的目标，又有一个新的目标去干他自己的事情。反正家长呢，作为家长，我还是比较担心他就受伤害嘛。但是你说我也不会骑那么危险的自行车，我也不会滑滑板。但他们就这样也是摔的，哎呀，那个腿上的伤啊，但是他自己觉得，哦，能忍忍就忍忍啊，有时候实在忍不了了就自己说，哎，不行，就把腿摔的疼啊，就好几天不出门，在假期的时候。但是
小孩那个摔了以后，觉得在同龄人里面还觉得是挺酷的。
啊，对对，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那个摔的真的有一次就摔到了什么借，他没有电话嘛。我没给他买电话，他就借别人的电话，人家那个别人就是打电话了，说你赶紧过来，你家孩子摔的那血在不停的流，然后我一听就很害怕嘛，我赶紧过去，发现好像也没有说的那么严重，就是流，他可能自己就不流了嘛，是吧？刚开始可能流的比较多，等到我赶过去的时候，哎，可能就不是很多了。哎呀，反正教育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教育。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像咱们这种农村做题家的话，农村做题家的话就是啊，天生的吧，是不是？我觉得我也是天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搞。
反正当时你这个干什么，我就是其实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不管是 就是在这个，我认为现在这个阶段啊，我想的比较明了，然后活得比较轻松，然后呢，虽然走的是下坡路，但是我觉得很愉快，很平静，很平和。然后呢，在这以前，我好像从来没想这么透彻和清楚过。然后高中呢，就反正我知道就得好好学。你比如说曾经有一次呢，这个哎不不什么曾经有一次，就是高考前，我们那就建了个很大的广场，在这个落成典礼上呢，请了好多这个唱歌的人来唱歌，明星来唱歌，然后大家都要去看嘛，叫我说哎，快高考了，他们都去看去了，我说我不去，就一个人待在那个那么大教室，好像里面就三四个人，我们就在那学习。他们都去看明星去了，用其中一个这个同学的话来说，这机会错过了，有可能这一辈子再也赶不上了。那确实，这一辈子再也没赶上。以后我再也我也从来没去给开过演唱会，我也真的没有见过任何哪一个明星。哎，易建联当时在我们研究所去过，啊，
遇见了，好好。
对，真的再没这个机会了。但是当时就知道我说这要高考了嘛，这个东西就得学嘛，但是当时。说为什么学，好像也没想清楚，当时最大的问题。
啊，对，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有，因为我当年还算是学习比较好的嘛，但是呢，你说我也没上过辅导班。我大概就是很老实，有点像你这个样子。我大概就是很老实。我一直觉得，我学习好，可能就是老师说，把它啊，比如说老师说你这个背4500个单词，那时候咱们高中不是发单词表吗？我真的都背完了，每一个单词那个就硬背一样，并不是有什么技巧，就是真的是对着单词列表就这样硬背，每一个词有什么意思。有几个意思我都背下来，还每个背个例句。
当时就是硬背嘛，这个你说你这没上过辅导班，我是没辅导班可上，
对，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辅导班可上嘛？就
也
在
没有。
高中，但我是踢球嘛，我会踢踢球，我还有一点点业余活动就踢踢球。然后其他的，哎呀，现在的话，他们又上辅导班又什么了？我总是觉得上辅导班与他上不上985。关系可能没那么重要，我觉得是没那么重要，
我以前
因为我觉
当
得，
时房子教育这个事嘛，所以我老在想，你就是不是给孩子，大家都说培养正确的三观，我在想是不是培养一个正确的那个方向，他自然而然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对，也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也，像我家小孩好，你也得承认。这个我对他的影响也非常非常大。即使他没有，就是我家小孩没有，不像我学习这么什么，因为他比我厉害之处在于他太滑了，就是他把自己那种，聪明才智都用在了怎么造一个假的请假条从学校出来，就整这种。但是有一点他倒是，我小时候我总是焊东西，你知道，这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我就是。我家里有各种焊台，有好几个焊台，那种电焊，然后有各种板子，有什么助焊剂，全都有。我就喜欢焊各种东西嘛，焊电路板啊什么的。但他在我从来没有教过他，真的我从来他只是看到了，他只是看到了什么万用表啊什么的，他都是看到了。但是在在初中的时候，他突然间他也要焊东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模仿，是不是？但我也没教过他。但是他确实焊东西焊得挺好，好像电子厂的天选打工人一样，真的就是，我觉得哎，好像是对他，我从来没想到在这方面去影响他，竟然他焊，他就也是焊东西啊，自己去搞些东西焊，最近还焊了一块手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哈，自己研究着去焊东西，也没有人教育他，反而我花钱让他上辅导班的那一种，他一个都没学。什么吉他呀、美术呀，什么都学过，一个都没学。哎，书法也学过，写的字像这个鬼画符一样，也很难看。有时候还想想很可笑。就是有一个觉得上还值得的，花了辅导班就是游泳，游泳他游的还可以。
哎，那
哎。
你这个对小孩确实很好。现在我觉得对小孩不是很小嘛，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就 我觉得唯一能做而去做比较好的就是什么，就是在他跟前不看手机，不看手机，然后完了以后呢，他不是才2岁半嘛，给他买了个投影仪，然后我把想让他看的东西就B 站上呀，或者说其他地方下载下来，给他放上看，他如果爱看的可以就也可以再接着这个资料，可以接着给他。扩充再看，好像是，暂时我觉得还比较满意，因为，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才2岁半，竟然能够，很完整的把几首儿歌抄下来了，就说下来了，当然也能骂一些字啊，那些，但是他能说了，我就觉得很满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也不是什么天才，但是很满意，这是我觉得我唯一能做的，而且就目前。我就要求，我起码我和我爱人嘛，就家里不能看手机，你拿手机我就说。但是我岳父你人家你都付出这么多了，人家看手机我也没法说。但是我岳父现在就基本上很无聊，闲了就看手机嘛。但是我
对对，
说
他也没事干吧，主要是，
不准给小孩看手机，就做这个。
对对对，这也是对的，但是我是电子产品什么的啊，我是没事，我是在家里玩手机嘛，玩手机玩游戏机，我家的有各种各样的游戏机，哎，这有一点好处哈，就是像我家小孩是。因为他玩过更高档的，就是我不能说我家的更高档，像 PlayStation 啊，或者是 Xbox，当然是最新的吧。他都玩过这种级别的了，他在玩其他的游戏机，哎呀，反而就觉得不是很好玩。这一点我看到过，他去玩那种游戏厅的那种的啊，因为他就觉得哦，这个游戏好像比较低级，他就不再玩了，因为他玩过就更好一点的吧。
看来照你这么说，就应该把这个比较好的东西给它配备上，对吧？这个是就像你说的游戏厅什么，应该就不去了，对吧？直接在家里面把这个，等他能用了，把这个比较好的电脑给他配上，对吧？你一方面在家里玩，另一方面，这个出去以后一看别的这什么东西啊，也不愿意出去玩了，这样子至少还在家里面离得近了，稍微有一点监管嘛，我觉得这
对对，
个。最后我想谈一下那个，您现在我已经就用别人的话说，沦落到这一步了吧？我也还是有理想的，我是觉得我的理想干什么？就像前面说的，我的理想就是挣钱。
对对，这也是理想的一种，因为
但是
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问题嘛。
要挣钱呢，这个你干什么？你像我这种体制类工作，肯定挣不了钱嘛。然后或者说你去干那个前面说的那些上坡路，你也不是专门挣钱去的，你肯定也挣不了钱嘛。你要挣钱，肯定就得离钱近一些嘛。那你要挣钱，肯定就得经商嘛。我说了，这是个理想。我把这个东西先放在心底啊。这个，边走边看，就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还在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观察，也尝试在心里面啊。进行这个自己反复的这个有一些念头出来，然后又驳倒，出来又驳倒，一直在暂时到这一步。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我是觉得可能对咱们来说，对我来说赚不了钱，就农业，农业肯定赚不了钱。为什么？你看这个前不久就有人给我，给了看了一个视频说，说有一个老爷子对着2个瓶子，一瓶子装一瓶水。一瓶子
啊，
装
对对
麦
对，我看了。
芽，然后他就在那就想不通，一瓶水2块钱，一瓶麦子1块1，这是为什么？他就想不通嘛。然后我是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农业啊，这个东西最重要，但是它的门槛太低了。你有2只手，然后你。如果到了那一步，实在没事可干，你必须得干这个的时候，你去低头看别人种，你看一上午你就能种了。就像我前面说的那个，你这个生物的这个，你看一下看一页说明书，你有可能能吃个3年。 但是呢，你说要是真正能赚钱的农业，那应该是用资本，那这样子门槛就太高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我来说应该是不行。另外，你看，我就有时候就有一些，就拿这个举个例子啊，就一些奇怪的想法。我在想，你看现在这个，衣服，你看这个女士穿的这些衣服，对吧？这些她，比如说女士穿那个裙子，它上面那些花纹啊什么，都是模仿的是雄性的这个动物的图案，对吧？你说，我就想这个比较奇怪的想法嘛，就是、说，哎，你假如说我去推这个男士裙子。你说能不能把这个推开了？我 但一想，我觉得你看，在那个什么，在那个欧美这西方国家，男士裙子其实是有的，
对对，我
但
知道那个爱尔兰吧，
哎，不是那个，不，咱不是那个，就是他们其实这个穿裙子的人啊，和咱不是一个群体，人家就是穿了个西服打领带，然后穿了个裙子，就是那种。正装，就那个群体的人才会穿，有这种。但是你说对咱们普通人来说，你说这个会不会有可能推开吗？我
哎，
就
这种就怎么说呀？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个好推销员。就是说，现在以我目前理解的话，就是说咱除了说那种贪污受贿的那些钱哈，咱赚不到那个钱。但是那些赚钱经过商业赚钱的人，他一定是满足了某个需求，就是那个需求啊哈，很少有人把握得到，就是只有就是你看那些巨富。或者他们网上这些穷鬼们天天说什么资本啊，又什么怎么去忽悠你啊，或者是什么？对，他其实就创造了需求，并且他满，或者他看到了这个需求，他满足了这个需求，他就赚到了钱。基本上，我是说，你说哎呦，他有权利，我们没不谈论那个嘛，就只谈论到是，比如说。很简单吧，我比如说我非常，我记得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柑橘这一类的，什么柚子呀，我不是说嘛哈，然后这个对我这你们这个育种啊哈，虽然不是你育的，我就很佩服嘛。以前的时候咱们吃橘子就冬天的时候吃嘛，现在一年四季你都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柑橘类，就以前的时候我们都吃那种橘子嘛，现在有很多呀。嘛，丑橘又摘橘那橘，我哎呀，这我特别喜欢吃橘子这一类嘛，而且现在价格越来越低了，我就觉得很好。你就发现真的就是他买这个人，我相信应该赚到了很多钱吧？我不清楚，我相信应该赚到很多钱吧？比如他造了这个丑橘的这一个人，他一定是创造了这个，他把握了这个需求，然后他又造出来了这个橘子。我不清楚其他人在模仿他难吗？他只是把这个丑橘子，哎呀，完里面那个种子拿出去，它就培育出来还是什么？我不清楚。
现在你看这样子啊，现在你比如说像我现在我所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培育出了很多很多品种，而且把这个品种就转让了，转让了以后，你比如说就像刚转让的那个品种吧，100多万，就100多万，现在就这个品种转让给别人了，那你育这个品种也不容易是吧？
对
那
对
你这
对。
100多万，你又不是一个人育的，你一个团队育的，大家把这个钱。因为这个钱要分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嘛，你有院里面分、所里面分、团队里面分，就反正就这个钱你拿来分了，然后完了以后，真正赚钱的还是被人拿去把这个品种拿去的那些人，真正开始种植啊、商业化，那些人才赚钱了。所以你还是你育种还是离钱不近嘛，你咋赚的钱？赚不到钱，真正还是被那个
市
品
场，
种。
对。
别人买去以后，别人呢拥有这个品种所有权，不管是从品种的经营方面，或者说是直接的生产方面，人家才能赚到钱，因为他离得更近嘛。你这又不是拿这个，你的目标是育种，你的目标不是挣钱，所以就是挣不到钱。
对对对，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说还是要从商业上去搞，比如说，那些现在赚到很多钱的就直播嘛，你看直播卖货的，我很以前的时候，我可能对他们这个做商业，比如说做销售的，是有误解嘛，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哦，他们是真厉害。
他们是真厉害，他们就是能够 创作一种不是那种就是叫什么，也就是能够把一种这个虚假的需求给你，让你变成一个现实的东西。
对，
你不是刚需的东西，它能让你变成刚需了。我觉得
是
他们，
是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就
我就
是，
说，东哥，你先说。
其实我现在因为我也在尝试着做生意嘛，哈，我就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们这边就是有文化，尤其是咱们这种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哈，其实我们也是在卖嘛。你我是说，我们也是卖自己。比如说你去打工，对吧？
是的，我就前面说，我教育里面有一项这个很重要的技能，就是营销嘛。营销你包括营销商品，也包括营销自己嘛，对吧？
对，卖。其实我们，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1万块钱，其实不管你工作累还是不累，你做的这个事情，包括我也是啊，我做的这个事情是帮人家完成他的梦想。他花了这一个月1万块钱，买断了我们这一个月的时间嘛。就可能我们可以摸点鱼，他其实我们是帮助人家实现梦想的，对不对？但是整个的他要做的这个事情啊，他除了权利咱们不说，咱们就说这种卖口红啊，或者是卖各种各样衣服的女装的这一些，他其实是把握了一种趋势，并且他把这个东西卖出去。比如说你说，哎，我要做一个裙子，说实在，你要说服别人买下来，这个就很厉害啊。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能够说服？你让这个男的去买一杯奶茶给这个女的，叫什么冬天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嘛？这就是很厉害的一个营销嘛。他们总是说，哎呦，资本啊，这就资本的什么炒作呀？哎呀，说实在，有本事你去炒作一个，这个很难很难炒作起来的。就是说，这些人我就觉得，就是咱们谈赚钱这个事情嘛，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一个需求。
我觉得啊，这个你和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我就在想，你肯定是，不管是制造也罢，设计也罢，干什么，弄一个有用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情况是，有用的东西现在已经都被别人治好了，只有那些真正就是没用的东西才能赚钱，有用的东西赚不了钱。
对，也可以是这么说。
最基础、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农业，农业最不赚钱的。
对，勤劳不能致富嘛。如果勤劳能致富的话，他们中国的劳动人民早就是百万富翁了。显然不是嘛。
所以现在我就说嘛，这个只是一个，我暂时一直没有彻底放弃的，就是这算是一个，有可能这一辈子也不能实现的理想，但是你谁也不能阻止我去想它，对吧？我想这个东西怎么又不犯法，对吧？
是尝试嘛，我也是觉得，尽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吧。其实最主要的，你看到啊，包括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跟风买的那个，你可能不上网你不知道，叫一个娃娃嘛，叫喇布还是叫什么东西，一个娃娃，它其实很多年前吧，几年前吧，你看新闻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一个很叫黄金熊嘛。一个玩偶，你看人家那个熊又丑，但是卖个100多万啊，就是限量版的卖100多万嘛。然后现在这个也是卖几千几多少，我就看我电台群里就有好多人下单了，买一个东西大概3、4千，就一个娃娃，他们就在炒作这个事情。你说，哎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炒作起来嘛。显然他应该是切中了一个潮流，就是那一部分年轻人。就喜欢这个娃娃，你说喜欢这个娃娃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以后可以去解释啊。你从有科学家或者有知识分子去解释，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那个公司已经是就市值数百亿了嘛，或者数千亿，我不太清楚。反正他已经接近中国多少富了，反正首富不能说首富也差不多了嘛，就卖个娃娃，叫。
宋哥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就对我这个男士裙子这个啊，其实我不是说刚和你聊天的时候相互说什么，我还真的就反正就是做一个思想游戏嘛，锻炼一下大脑或者怎么着，我还真想过这是怎么把它推出去。我想是不是通过资本有可能能把它推出去？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就砸钱拍一个电影， 或者说拍个就反正拍个电视剧啊，这类似东西吧，把那些人都请上来，让他们都穿裙子，并且开始卖裙子，这个事有可能就出去了。
对，可就各种嘛，就尝试嘛，就是这个肯定我也我如果牛逼的话，我肯定是早就去这样想了哈。就是说他肯定想赚钱的这件事情啊，他一定是有一个需求没有被满足，然后呢，其他的人发现了这个需求，然后呢，并且满足了这个需求，他从中赚到了钱，这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除非就是我们不说权利或者继承啊那些，那家里有富二代的，比如很简单嘛，比如说你我有些人赶上了电商，哎，他就赚到了很多钱嘛。有的人就一直在错过嘛，比如说有的人错过了短视频，错过了抖音，错过了比特币，他一定是能够赚到很大钱，并且能够拿在手里的人哈，首先运气要非常非常好哈，我们要承认这一点。其实我们也要比较。佩服他的是，他当时是有那个勇气和这个魄力的。这个
对，
也，
勇气和魄力，对，
这个也不是说谁能教的，反而是很多的人就是我瞻前顾后啊，又什么的，可能最终啥也没有
瞻前顾后，你说的就是我这个，
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老在想，就是上学太多把脑子念上坏了嘛，然后这个我老在想，你干一件事就要干得让它有用，然后才有可能这个。赚到钱，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个。
其实我也越来越觉得，你说的有用，就实际上有用，但是就是现在说的嘛，叫第三产业，就服务性行业嘛。服务性行业其实以后啊，很可能就服务性行业会占比越来越高嘛。你就做工业也好，或做农业也好，都可能赚不到太多太多钱。因为你做那个的话，你需要太多资本嘛，比如说你怎么可能开一个钢铁厂嘛，是吧？个人也很难开出钢铁厂来嘛。但第三产业的话，就服务性行业的话，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第三产业中做你哄我，我哄你的游戏，没有任何作用。也就我是说，没有任何就是作用，就是哄着玩嘛。就是女的在跳舞，男的在送外卖，然后男的把这个送外卖的钱又给了女的，是吧？女的为了跳舞，因为很累嘛，然后要点外卖，男的又去送，就这个这笔钱就在这里这样循环的。然后谁在赚钱？就美团呀，或者这些又赚到了钱。
那就是这个讲到这，就是说这些大的这个资本家，他们这个赚到钱以后就牵扯到一个财富的分配不公嘛。人家有了资本拿资本去赚钱，然后像我们这个，然后就拿这个劳动力帮资本家赚钱嘛。最后好像是这个财富就越来越不公平，这个好像不太敢想象以后会怎么样子啊？怎么样子能让这个重新公平了？你可能社会。整个社会有一次大的变革以后，就能让这个财富好像平均一下。
对对对，但是那个也是说实在的，即使你把那个财富，就是有个社会大变革的话，仍然需要的是勇气嘛，勇气肯定排在第一位嘛，对不对？你要相信，大部分人在那个时候首先选错了位置，其次呢，他可能也不敢嘛。跟其实勇气很重要，你看那个大富大贵的人，运气重要，但是勇气也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看到这个波浪要在起的时候，他才，就是说把自己的资金啊去投进去啊，或者身家去投进去，可能很多的就已经就消失了，但是咱们不知道，就是他已经倾家荡产了，我们不知道，就赚钱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的。有奔驰搞成了是吧？就是很普通的车嘛，我们也看到这种了，就是网上啊，但是也有的很多人赚了很多很多钱。我相信运气
我
很重要，然后勇气也
听
很
说
重
过你不是那个很喜欢聊天嘛？
要。
这个打车的时候我总是和司机要聊，然后不是这个去年工作变动的原因打车很多嘛，然后我就遇到了好几个这个司机，就是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公司倒闭了，变成这个出租司机了，在那开出租，说原来的时候也是赚了不少钱。但是最后突然一下子就没了。
对对对，是这样子，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而且我们也会，就是，哎，我相信你跟我其实非常一样嘛。其实我们以前的时候也觉得自己他妈好像是个幸运哦，你看我考试这么厉害，但是要把考试的这种自信转嫁到就是生活，然后到赚钱上，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
我
不一样。
至少是经历过这个，以前的时候就觉得考试对我是简单嘛，但是生活对我实在太难了。但是我没有经过这个生活的苦嘛。其实，我以前在电台里说，现在说就是重复了。其实，比如说你不停的考试，其实你选择了一条对你非常非常简单的路，因为我是他妈就是小镇做题家，这条路是就是我的一个路径依赖。给我考试，我最不怕的就是考试。但是说，哎，给你个裙子让你去卖，啊，可能比考试难多了。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子，这个好像是就这么考试啊，然后上学啊，最后真的在像我这样子找这种工作，好像是最轻松的路。
对，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也是这种路径依赖嘛，因为比如说哈，就我也有内心反复挣扎过。其实我上了2次研究生。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上研究生，我也考上了，考上之后就会你跟你说的一样嘛。其实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上研究生很可能就是给老师打工。我也不是很笨嘛，我也对学历也不是很执着，因为我发现跟老师打工的话，那一个月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才几百块钱，你知道，就是
我
第一个
们
学
班一
校
样，那个时代的钱也一样的。
就那点钱就是。你吃就是买馒头，就是花的紧紧巴巴的。然后那时候我有同学就已经那个就工作了嘛，一下子是我几倍嘛。这个一比较还是钱的问题嘛，我就觉得我他妈不读了，读了之后就是我对这个还是不是什么。然后我就退学了嘛，退学然后我就去参加工作了。但参加工就是你看看我还是路径依赖嘛，参加工作。哎呦，人家给你那几倍钱，你还是要受那个苦的呀。没有说哪个工作是很好，人家给你个4000块，你就要受4000块钱的罪。就是工作呢，我也不顺利，你知道吧？就是哎，就觉得我这么什么的哈，我人也脾气也好，就觉得自己很牛逼嘛。为什么好像其他也不给我分派重要的任务，也好像还挤兑我？我说的话也，其实你想想，新人去，人家谁理你嘛？但以前的时候就有落差嘛。就是以前在学校里，哎，你学习好，老师还表扬你。现在人家谁管你学习好不好嘛？我结果我工作了几个月，我就是说工作也不顺利嘛，然后又想去读书。那人我就是这样犯贱了2次嘛，我就觉得妈的，要不再去读书吧。其实我后来的话，我就就认识了我自己嘛，就相当于我是知道了我为什么又去读书了，因为考试是我唯一擅长的东西。我那时候又开始逃避工作嘛，更多的是逃避工作。然后我又去考，哎，确实啊，我考试其实我再考，哎，有500分的题，我能考400，就基本上是这个水平。就考试我不怕，但是生活我害怕。
刚才你说这个词逃避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谦虚的表达自己啊，但是放在我身上非常合适。
不，我不是谦虚，这真的不是谦虚。比如说，我如果坚持工作的话，在那个公司，很可能也能就是熬过去了。就真的是能熬过去，你也参加工作，你知道肯定是你不什么，你慢慢的熬嘛哈，这个你也许就慢慢熬到中层，熬到什么的。但
但
是
是。
呢，当时就不想熬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有一条路更好。哎，因为我有同学就是打听嘛，当时刚毕业还到处打听，哎呦，他那个老师给的钱多哎，好像你又去上学还不挨骂，要不再去考一下吧。然后我又第二次去考了个研究生，哎，又是因为我就是能会考试嘛，然后我又考了，又考上了，然后我又去上，结果又去上哈，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就是说心态就是慢慢发生转变了嘛，我已经意识到了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当时我也没有就有点想退学，但是也没有那么想退学，但是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是上学的料，就是说我并不是那么热爱学习，我为什么再来考一次呢？其实是。我是逃避那件事情，后来的话，我就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不停的在接活嘛，也拿到了学位证。说实在的，我都拿到了毕业证啊什么的，然后也找工作，但是就不会是说，因为我已经经历了2次了嘛，我就没有遗憾了。就好像是咱们追一个女的，我追了2次，妈她甩了我2次， 你就不会再说，哎呀，我当年如果我好好追追，是不是会好一点？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甩了你2次，知道吗？就是我心里第二次的话，其实我已经没有遗憾了嘛，所以我已经就是那时候就很坚定的是说，哎呀，不会再读博士了，这是肯定不会的。就这样就离开了，就是说个再见嘛，就是跟自己的学习生涯吧。
现在我这个现在你说的这个我非常了解，我也知道，因为当时有，因为我这个学计算机嘛，这个做的时候和这个好多学长，计算机的学长或者说同一级的学关系都很好嘛，就找他们请教嘛，然后就了解一下他们这个像你们就计算机的嘛，最起码是学到一门技术了，然后你别说像他们就去那个大厂里面，华为啊。腾讯啊，去打工嘛，工资还不错，然后他们就是都是挣几年钱以后，就说就熬不动了，只好又退下来，跑到这个一些其他的地方性的院校里面、高校里面去当老师了。他们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对我们这个好像是，你去公司里面干的话也没有太好的选择。现在这个我的工作性质和你工作性质还不一样，你那工作是你。起码是，这个你得把这个项目完成嘛，对吧？你起码要达到相应的效果嘛，对吧？我现在这个工作好像是，就是探索性的嘛，我没探索，我说没探索成功，也好像是可以的，好像是咱这个区别就在这儿。
对，这个怎么说呀？还是自己，反正我现在是这样，因为我有2个小孩嘛。哎呀，现在就是养小孩，然后录电台对我来说是一种休闲嘛，哈，就是说，也就是说，你看，因为我本身就是我，你也知道，我经常会跟人聊聊天呀，在外面我也跟人聊聊天，在火车上我也跟人聊聊天，有时候人家烦我也就闭嘴了，哈，大部分其实很多人你跟他聊了，很多人就是不肯破冰嘛，就是说，哎呦，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是属于比较贱嗖嗖的，我先跟他讲。然后，哎，你又发现还能聊一路，基本上是这样。
有的人这个很乐意跟你聊天，有的人呢他就是戒备心比较强，说哎，你这个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
哎，
个
对，是有，但大部分人还可以，大部分人还可以。比如
大
说
部分
我，
人可以，大部分人你就像你说的，一旦有人开局的话，很容易就聊下去，
哎，
这个
对，不管什么样的人，我都喜欢聊聊天嘛，聊聊天可
就是。
能大家就。因为就是有可能就走一路嘛，就以前的时候我经常出差，你不知道跟谁坐旁边嘛，有时候坐飞机，有时候坐火车，有时候什么的，就是聊聊嘛。要不你干啥？在飞机上还不能玩手机，你大部分人就这样向那一躺，我就跟人聊天。我说哎呀，去哪呀？去怎么样子呀？就聊聊天。我年轻的时候就是经常要到全国出差嘛，就是按基站什么的。就是坐飞机是比较多的那段时间，火车的话，后来的话就但现在的话就是还是形成了个习惯嘛，就喜欢跟人聊聊天，包括我录电台也是这种目的嘛。啊，你看我也跟人聊聊天，然后建个群啊，在里面装装逼什么的哦，也觉得也挺好
你不用这么谦虚，东哥。
的。
你这个为什么能够和人这个很好的聊天，就是因为你这个知识面非常开广。你真的，你这个录电台的这个坚持精神啊，我觉得很佩服。另一方面，我对你这个知识面，我也真的是很佩服。你这个阅读量应该也很大，
对，
对
我
吧？
读书非常非常快，就
对。
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快，就是，因为我眼睛我也近视，但是我没有你的那么严重，我近视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我近视很可能就是我读小说读出来了，那时候我知道我读小说就1毛钱一天嘛，可能是2毛钱一天，哎，1毛钱一天应该是一本书啊，小说，就是当年都读小说。那个家长抓了就打嘛，那时候我就买电池，买了那咱们那种手电筒嘛，干电池的手电筒，那种大的1号电池的那种。然
我知道
后我
你。
把那个灯罩拧了，拧了之后它就不能聚光了嘛，我把被子盖住，我就在被子里把那2节电池给它用光，然后才睡觉。就为了什么？就读这个武侠小说。那时候真的是什么书都看，最主要的是看色情的，我真的这。
这个高中的时候是吧，东哥？
初中、高中啊，都这样。
哎呀，
高
我
中，高中家长还不太打了呢，初中才打， 所以我初中就看什么，那些小说，比如说那个，哎，现在黄奕呀、啊，我以前在电台说过，这现在我黄奕大家都说他是什么武侠大家，黄奕以前就是写黄色小说的吧？现在竟然成了，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读书了？他们不知道，或者是，哎呀，像《寻秦记》啊，《寻秦记》不就是也色情小说吗？但他们竟然拍了电视，拍了啥？可能电视上不好拍出来嘛，是吧？哎呀，有时候我想想，哎呀，那时候就看这些，什么什么金庸、古龙、卧龙生、黄奕，好多都是写这些色情小说的嘛。当年我就看那些书，初中啊，高中也看，高中在被窝里看。不，高中的话我已经有了个就是那个短波电台。短波电台也听啊，也听。你知道，哎，你听电台吗？
我高中的时候听过收音机。
哦，收音机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午夜什么什么话，枕边夜话好像叫，就谈两性的什么呢？我就经常听那个，就可能要到12点或者11点半，叫枕边夜话还是叫什么？我相信如果听众中有这么什么的，
这看了一看，这个学习成绩好，纯粹是天赋和聪明。我这个特别听老师的话。老师就说不准去网吧，我就一次网吧都没去，一次都没去，那就是坐骑。
我去，我不是很听老师的话，像这种收音机，但也有个好处是啥？就是你可能我们那时候我住校嘛，可能9点钟就放学了，我也瞎猜，我忘记几点了，可能10点或者是放学不是你躺在那里嘛哈，我就开始调这个短波。你在被窝里戴着耳机嘛，那时候已经有耳机考短波，你要等到可能12点才放那个枕边夜话，反正有好几个是成人节目嘛，然后呢有时候你这样调台，你就听到了圣经，哇，那里在讲圣经你就听一会，然后哪里在讲军事啊，有的还因为讲圣经的他还会教你英语嘛，哎，我英语我觉得我学的相对比较好，我英语经常150的题都130多，首先我背单词，其次我觉得我经常听那个也管用。毕竟你想想，听了2年多3年嘛，高中，每天都听那么半小时也行啊，是不是？
当时这个买收音机的原因就是，老师说你去把那个收音机把那个英语调出来，你听不懂没关系，你再听看能不能听懂一两个单词，哪有都听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具体听什么都忘了。
对，我就是那几个听什么听嘛，听讲圣经的，讲坏圣经。就给你讲英语嘛，讲英语对话，但是我并不是为了听，但是有时候听听圣经，当然我也不是基督徒哈。然后还有一个是 VOA， 就是美国之音嘛， VOA 也经常讲英语，给你讲英语对话是什么样子。
也是英语没考起，所以现在这哎呀小起来呀，这个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上了学了，然后把最美好的时光，人家大学当时你想那么大图书馆那么多书，也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干了什么了，你玩也没玩出什么名堂来，学书也没好好看，哎，真的现在想过来是太后悔了。但是哎，这就是，所以就刚说那个，你一定要上好大学，周围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起码就要人家说一句话，说你永远是你周围所有人的平均。你
差不多，
就是别人周围的人平均看了300本书的话，那我大学也能看300本书。但是比如说我这个最差的，你就没开这本书，你当时真的是把大学荒废了，这个太可惜了。
因为我看书比较多，不过现在我也天天看书，说实在的我经常看，就是因为我玩手机啊，很多时候就看电子书，就倒不是刷这些抖音什么的啊，我也刷，但是我刷的话会比较空虚嘛，然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书。就是看 Kindle， 因为你现在你拿个 Kindle， 真的 Kindle， 我在家里看吧，你如果说你在外面你拿个 Kindle 太装逼了，我觉得你知道吧，但 Kindle 有那个同步的 app， 就是你在这里看了，你在那里它就打开又到那一页嘛，哎，我就用这个去看，在家里的话我有时候还是拿个 Kindle 看，哎，我是属于看书怎么说呀，我不大敢就是说，比如说哈，我有很多那种很好的小说哈，有时候啊，我就不大敢翻开再重新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看了之后， 我就会再联想到它，然后我就又有时候就花个一两天我又把它再看一遍。像是真的是这样，反而哈，这对我来说，比如说后来我觉得看书对我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用处，以前我都不知道的用处是，但除了录电台，就是啊，当我遇到很多挫折之后啊，哈，我说的这个不是矫情，因为我也感情上或者什么哈，也遭遇了很多挫折，然后在那个最艰苦的时候啊，真的，我的脑海中就在想的时候，我就反而就想到了，哎，这个书里是什么样子。比如说哈，我以前瞧不起的一些书，反而我经常说人家装逼的一些书，比如说那什么什么悉达多嘛，以前的时候这个黑塞嘛，黑塞写的悉达多，以前的时候我经常跟人家是说，哎呀，这本书啊，他妈的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写的，这本书真他妈是狗屎，我说你千万不要去读，我经常跟人家说这种，我至少我不知道以前的电台有没有说过，以前的人。讲到这本书，我就忍不住的去批评他几句，真的是批评，因为我太幼稚了写的。但是反而是这本书，哦，他讲的事情在我经历过很多的这种挫折或者什么之后，我发现他讲的也许是对的。对，后来，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嘛，但是我确实看完了他，后来我又把他找来又看了一遍，哎，悉达多。
那个 Kindle 我也用 Kindle 看，但是我发现 Kindle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太适合于快速阅读。
哦，反正看你的风格，我就用它快速阅读，不看小说。
它就反正我对可能就个人风格不一样，我是喜欢啊，把这个书在电脑上看，或者说是纸质看。这样子就会速度很快，然后这个电脑上看呢，我不是这个电脑不是这个要用 Linux 嘛，现在 Linux 用多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弄成一个 PDF， 然后刷屏，然后全屏光显示这个文本，别的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就能很快速的把一本书看完。
哦，是这样，对。我反正是我看书很快嘛，最近我在什么书都看，只是有时候在网上浏览的话，人家说啊我推荐一本那个书，因为书这种东西，尤其是我等会我也让你推荐书嘛，就是我会大体的翻一下，然后我看看对不对我胃口，但有很多书，包括听众也好，包括在网上看到了他们推荐就八点几分九点几分，但是我真的是看不下去。我又觉得，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是以前年少无知了，可能就是说缘分还没到，我就是这样看个20%，我可能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还不看了。但是我不敢再像以前是说我说这本书是垃圾了，就是顶多是我不看嘛，就这样。
是这个年少的时候都可能比较，
对对，
这个年龄大了以后就对好多事都。就有时候就可能我不去干这个事儿，但别人说的事儿我也不反对，我觉得
是是是，以前的时候就标新立异嘛，就是黑白非常分明嘛。以前的时候我喜欢评价一下这本书，然后我以前在豆瓣上经常看书多嘛，写这个评价，现在想想都有点，哎呀，这真的，所以也不能瞎看豆瓣上评价，就是思想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我比如说看一本书的话，一般首先第一个我不看这个前言，也不看序，这本书
我也是，我也不看，
因为我觉得那个对人误导太，要不前言序什么的，大家都是吹牛的嘛，谁会说这书是垃圾你别看了，谁不会把这个放在这儿呀，放在这儿也不会打印出来嘛，所以每个人每个人想法，所以一本书我是直接开始看的，然后你告诉
我也是我也是。
要尽快看一下这个书大概内容是什么吧，但是我觉得在 Kindle 上看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带这个事。
哦，
但是如果是个电脑的话，你不管是目录啊前面一些关键章节的这个。
哦， Kindle 也有可能你用的不太熟， Kindle 也可以很快的跳转，你可以一下跳转到第几章第几章也行。
我知道，但是可能个人习惯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这个有一会儿我推荐书与这个有关系，我有强迫症，任何东西我都把任何一个软件，不管是操作系统，就是 Linux 系统啊，就是也不是 Linux 系统，就是那个现在我用的是那个 Surface 那个，然后我就把里面的快捷键全都设成我想要的样子，然后再完了其他的任何软件我 第一件事就是把，就常用的那些软件，比如说这个我用那个 PDF 用的是 OKU 了，这个我就把那个所有的快捷键都记下来。然后对我来说，它翻起来就不像蝌蚪一样有卡动，也不会想到哪就到哪，那就我就觉得很快速嘛。要跳软件也有相应的快捷键，要这个翻几页也有这个蝌蚪，我也知道这个，因为我买蝌蚪也很早，2014年就买了，而且在上面也用了，这现在还在用。还在用，但是哎，这个咱讨论这个没意思，我是个人习惯的问题，
可以，
对对，这是个人习惯的问题，然后刚说的这事儿，然后你说推荐一本书嘛，我真的有一本书要推荐，可能听起来很 low 啊，这本书叫Linux 斜杠 Unix 设计思想这本书，
哦，这个啊。
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么说啊？你这个说起来，这动哥立即觉得说这家伙编了几千程，写了几个代码，你就在装逼了。不是的，你看啊，这个我前面也说了，我有强迫症，我的强迫症还比较严重。你比如说，我这个今天我记了20个单词，我把它写在卡片上，我记了，然后晚上睡觉我想一遍，结果想了一遍，发现想了19个，一个没想出来，是哪一个？那你该睡觉了。我就会去把灯打开，又去看一眼，那第19个单词是什么？第20个单词是什么？所以这个我这个强迫症很严重，但是这个书，当然这个强迫症我也看了这个森田正马的这书来治我的强迫症，因为我知道我强迫症，我觉得这个不好，所以我就需要治一治，因为，对一个人来说，你有了这个慢性的疾病，包括强迫症啊。忧郁症啊，或者说是像我这个肝炎这种慢性疾病，你如果能够接受它，和它和谐共处，那就不是个病，没事。但是我已经知道它是强迫症，并且我觉得它是个问题了，所以我就想治它嘛。这本书呢，我硕士的时候看的，我觉得对我影响很大。影响很大的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它里面有一种思想，就是说你不要力求把事解决很完美，往往一件事。你只用付出10%的努力，就能够解决90%的问题。我是觉得就，因为里面还有一些其他思想嘛，我是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今天把这本书推荐出来。杜哥可能这思想你一个早已经都非常这个了解了，可能没必要看。其他人有我类似问题的，可以真的可以看一下这个书。另外就是说，有这种，因为有好多听动哥电台的嘛，肯定都想学学编程嘛。你如果是个外行的话，也可以看看这本书。我觉得，
对，
在编程方面，我也没有这个，说到了说已经到了什么哲学呀、思考的程度、思想的程度还没到。但是呢，我是觉得这本书就这样子，所以我推荐一下。另外呢，以后看书多了以后，你发现你比如说他讲的这个10%、90%的原理啊，还有经济学里面讲的那些28法则呀，我发现好多东西都是统一的。所以我觉得推荐这本书。
对，这本书我看过，但其实我大部分都忘了。但是你说的这个，我没想到是与强迫症有关系。基本上就是 Linux 跟 Windows 非常非常。区别是什么？它是讲一个每一个程序只做好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用其他的工具流把它连起来。这个
其他的，所以说小即是美啊，这个
对，
任何东西都是文件，这是可能程序设计的事。但是前面这个东西，我真的啊，我是觉得就这个东西啊，可能改变了我这个后面的这个生活。你真的瞧不起太严重了，你就像我早懂的这个道理，今天记20个单词，我都能记19个了，我还干什么？赶紧好好睡觉吧。结果搞得你起来看一眼，你不管是拿手电筒去看那卡片，还是这个打开灯看卡片，眼睛自己睡不着觉了，整个晚上失眠了。你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我是觉得它对我的影响很大。至于其他的那些，真的是这个 Linux Windows 的区别，还有这个Linux 和这个 Unix 程序设计思想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与我没关系。
刚才你突然说了一句话，你是用那个 XFace 那个桌面是吗？
XFace
啊，那你比较牛逼。我用过老长一段时间这个 XFace， 后来的话，我加入了这个 Mac 这个东西，哎，我觉得 XFace 很好用。我用了老长一段时间，因为它 它是从 GNOME 然后分出来的嘛。
对，哎，它不是 GNOME 分出来的吗？它不是 GNOME 分出来的。
哦，它其实是那个谁，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是一个法国的开发者，因为他对 GNOME 非常的就觉得它太复杂了嘛，就是这一个人，就是这个法国人，然后他以前是在这个红帽子嘛 Red Hat 工作，然后呢，他对这个 GNOME 反正就是不是很那个啥，然后他自己发起了这一个 X-Face，
对，
如果我没记
应该
错的
是这
话。
样，他是对，他是嫌这个 GNOME 这个
太复杂了，
太过臃肿，然后他就设计一个这个简洁的这个东西。
对对对，现在很多的，包括现在主流的发行版都会有一个 X-Face 的发行版，因为这属于排第三嘛，算是 X-Face 啊。你用这个我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大部分人都用，要不就用 KDE，要不就用 GNOME，然后你竟然用这个 X-Face 啊，这个就是定制性非常非常高嘛。
因为这个我用的是10年前的本子啊，
啊、哦，对，性能，
这个我也用那个 LXDE 那个，但那个就觉得太过简陋了。那这个呢，我觉得就
还行，
自由调用啊，还有这个，就是哎呀，反正对我来说，好像现在也无所谓了。你用多了之后发现，都一样，都一模一样，没什么区别。所以
对。
我是觉得，就像你也不比较好坏，习惯就好。然后完了以后，对我来说，我的桌面上不放任何东西，然后所有的操作都是快捷键，
这
没
很
空
好，
一
这
个
很
我
好。
就设置快捷键。然后我这个快捷键它没有的，你比如说这个需要把一个应用移到下一个虚拟窗口啊，这个虚拟窗口直接来去切换，它的快捷键。默认的好像不太能用，我就去网上找脚本，然后实现。
自己修改是吧？对。
对，就所以就这样子。
对，这确实。还有其他的书，你就。
我就推荐这个书吧，
只有这一本是吧？
就推荐这一本吧。我开书开的这个，反正大家发现开书多了以后，发现好多东西都是通的，包括这个。
对。
然后为什么动哥这个能快速带出？就是因为阅读量太大了。然后你看一些书，连猜带蒙带联想，很快
对，
一本书
是，
就能看完，
对。
因为你的知识体系达到了。然后所以，如果听众有愿意听的、愿意看的，可以看一下这本书，我觉得。
可以。其实你说的哈，倒是其实我大部分书是脑补，尤其是我看很多的书哈，比如说那个《百年孤独》，哎，我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脑补不出来了嘛，因为它里
脑
面
补
的
不
名字都
行，
重了。其他的书哈，我能脑
超
补。
出这个知识体系之外呢，这样子看就不适合快速阅读了。
哎，
反正，
对，
对，
好。
最后呢，这个非常感谢啊，这个能有机会和我的这个偶像和心中的朋友
哎呦，
正在聊这么长时间啊。最后呢，还要给这个，如果栋哥要把这个放到这个电台上呢，要给这个听众道个歉啊。没有什么干货，没任何干货。我和栋哥这个
哎呀，
知识体系不一样，所以没聊任何知识的东西，也没有说我觉得啊，我们这个要叫做节目，就叫节目吧。节目我觉得纯粹是咱们两个之间，这个想认识认识，想聊聊天就聊聊天，没有任何的干货，没有任何的知识，也没有任何说，关于这个思想上呀或各方面导向的东西，东哥可以把我说的这段话放到前面，大家酌情去听。
可以。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嘛，我们主打一个真实，就是我们心里说什么，反而是哎呀列了大纲呀，然后我先给你，然后你再怎么样，然后再审查，反而我觉得那个是更没意思。我实际上。我录了2期那种的，但是后来的话，因为那嘉宾有就是有点出名的人嘛，哎呀把我也搞烦了，我放弃了。因为那一期节目的话，他可能他也要放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吧，我也要放在我这两个是要完全同步的，并且有一部分他觉得说的不好，还要再重新补录。因为我想想，我一周就搞2期， 而且他是一个大 V， 他有助理啊，我是没有助理的，我这个根本就是浪费不起这个时间嘛。我就后来我也不大找这些大 V 去录了，因为很多的大 V 他是人设的方面，就是我这个比如说我不能够我们这样聊天我直接放出去，很有可能就是他不想讲，首先他不太讲心里话，其次呢可能对他有影响，他觉得哎，后来我就觉得这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而且我主要是没时间，我如果我也有助理的话哈，录完了之后两个助理去协作就好了，但是我是自己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跟他一个节目比如说一个小时我给你找十个小时去剪这个东西，我得上班是吧，后来我又放弃了，我就是找网上找就是我的听众啊或者是什么的去，所以能跟你聊天我也很开心。
对，像我一样想找东哥这个聊天的人应该很多，这个哎呀以后希望这个机会多一些。东哥咱这个
可以
不能吧，你这个你说想讲讲知识，说对给大家上上课什么的，哔哩哔哩上讲知识的上课的多了，那讲的
更、哎、对
更深更专，人家可能还排练过讲的更好，没什么意思、
哎，
然后我说
对
这个洞哥来帮我这个修改两个代码吧， ChatGPT 修改的很可能还比洞哥还快，还更符合我的要求，不行那立马可以连着改，所以我是觉得也没这个需求，就咱这个确实是我单方面的啊，觉得和这个洞哥已经新交很久了、
啊、我也觉得哎，其实上一次我们打过一次这个语音，
对啊，咱不小心我说就看见你那个写的那个、
嗯、
一个不是有个评价嘛，说哎你想上我说什么，我说哎打电话把这家伙批评中上什么狗屁，刚从城市这个退下来，这个正在这个开着车从这个要摇号的城市往一个这个不需要摇号的城市跑去上班去、
嗯、
现在上什么博士，最后没想到一聊就聊半小时，你说哎有机会接受你的采访没问题啊，不胜荣幸，结果
嗯，可以可以，
等了半年啊，这个机会啊，
对，前面是因为当时我不是找了很多报名的嘛，报名的我就把它按列表，真的是按列表，但是有时候是这样，有的人是说啊，我也半年前确实想访谈，但是现在不想访谈了，我说那以后我再问问你，但是我慢慢把这个列表清空嘛，清空半年的话大概就是50来个人嘛，哎。
好，非常感谢东哥
好嘞，
谢谢东哥。
嗯，好嘞，好嘞。啊，以后请联系哈。好嘞，
可以，可以，没问题，东哥。
好嘞，好，再见啊，再见。
再见。